在书看以色列人啊，都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很清楚的。那么对，所以我告诉我们就说，预知和预定是两件事情，你不要把它混在一起。今天的月老就出了一件事情，月老说你，我早就知道你有痴爱嘛，我去做什么我就不要去了嘛，你怎么能这个意思？他应不应该去啊？当然应该去，因为神有一个作为，对不对？神有痴爱，神就是爱世人，神爱世人，所以神因为爱世人，神才要把他的话来告诉我们，要拯救我们，对不对？你有罪，神一定要显出你有罪来，神要告诉你罪的结果是什么样，那么你听了你怎么一个反应？那么谁来说这个话？这旧约是先知，那么今天就是一些传道的人，还有我们基督徒就是圣灵，对不对？好，那就告诉你，你像我们假如不听神的话，我要去做一个事情，圣灵就在里面说话，不平安了，那你听不听呢？这就是神要看我们的反应，你懂吗？神定一件事情要看反应，所以神的预知和神的预定不是一件事情，是两件事情啊！你不要把它混在一起。从这个我们读到这个约拿书啊，你看见，那么神知不知道尼尼微人要悔改？神要知道，但是神知不知道尼尼微人现在有罪？神也知道啊。你有罪，有没有罪的刑罚？应该有啊，神就定了有一个罪的刑罚。那么你该不该悔改？神要不要约拿去跟他讲？应该。神要把我预定的结果就是这个结果告诉你，因为我是公义的神，对不对？那么我知道，从神的永能，神的永能来讲，神一定知道他要悔改，但是神也知道以色列人不悔改啊，神知不知道？神知道。所以我们不能说因为神已经知道你要悔改，那么神就没有话对你讲了，神就不要有些预定了，你懂不懂？预定是神的行为，是一定要预定，你懂这个意思吗？
就是要那个约拿去神的作为，
啊，神要把神的作为要告诉他们，神要借着耶利米这个先知把他的作为要告诉他们，就是我预定你们要这样做，后果就是这个后果。那么就看你的反应。那么从我们人来讲，我们当然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是永能的，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的后果是什么后果，我们不知道，先知也不知道，先知只有为他们祷告。啊，你看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你看我们读啊耶利米书啊，第七章的第二十七节，耶利米书第七章的二十七节，请你读啊。
耶利米书第七章二十七节，你要将这一切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却不听从，呼唤他们，他们却不答应。
这就是神意志了，神意志了，对不对？耶利米的话他们不听。不会进的，那么不会进的，那么我们就说算了吧，耶利米你也别讲了，就巴比伦人把他灭亡了，神不是这样做，所以预定以后一定要告诉我们。你记得我们在读创世纪十九章的时候，神预定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神要把这个信息告诉谁？亚伯拉罕。神一定要把他的作为要告诉亚伯拉罕，神一定要把他的预定的作为告诉人，但是神的预定一定是根据神的性情，你犯了罪，神是公义要审判你，对不对？神还要根据他的慈爱，你悔改了，神的慈爱怎么样？就必能知道。那么这个后悔不是神错，所以有后悔说，后悔不是神错，乃是人变了。但是我们特别说，今天那个姊妹没有来，他就问了这个问题，就是不是神定预定错了，乃是人悔改了，这是要看我们的反应。好了，现在我们就要说到一件事情，我们读一读这个以弗所书好不好？我们读第一章，好，我们请先读第四节第五节，四节五节。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
好，那么我们就看啊，第四节 是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呢、啊，就在基督你拣选了我们，那就是基督还比我们早，对不对？要有先有基督才能拣选我们嘛，没有基督怎么拣选我们啊？所以基督是很早时就预定了，就有啊，就有基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三一神父子灵。如果我们用人的一句话来讲，他们之间就决定了让主耶稣出来成为基督受膏者，告受膏者，那么就是主耶稣成为受膏者。那么我们这些人啊，就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就把我们拣选了。请问在创立世界以前有没有亚当夏娃？还没有啊，亚当夏娃都没有啊，但是很早啊神就拣选了我们，对不对？创立世界以前没有夏娃，没有亚当，我们的祖先根本都没有，神就拣选我们。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要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为什么这里要说到圣洁没有瑕疵呢？就是神要创造人拣选人出来，这些人在神的面前是圣洁的，像他一样的没有瑕疵的。因为在当时神为什么要造人啊，就是因为有一个撒旦堕落，撒旦他想与神同等，他背叛了神，所以神撒旦是天使长，所以神就不要撒旦掌权了，神叫拣选人。而且这个拣选人是一定要在基督里拣选，不是基督之外，这是神的旨意。那么我们请问，那个时候神不但拣选我们，第五节还说按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基督耶稣得什么儿子的名分。这里有个预定，神预定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得到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是众子，这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定了。所以我想请问一个事情，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亚当没有夏娃，对不对？那有没有犯罪啊？还没有犯罪啊。啊，那么我们就问了，当然神就还没有亚当没有夏娃，对不对？那么神造出亚当夏娃来，那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神造完他以后，神说了一句话，神看一切都是很好的。你看我们把创世纪啊第一章我们翻过来，我们从第二十六节读起啊，读完这一章好不好？请听。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好，你看把人造成以后啊，神看了一切所造的怎么样，都好啊。亚当好不好啊？好嘛，怎么不好，对不对？因为还没到第三章嘛。亚当怎么不好啊？夏娃好不好？好啊，不但好，而且我们后面看见神就要他做工了，他们已经做工了，神把所有的活物带到他面前，他都给他起名字了。他取名字，神没有说预知这个名字我就早知道你该取什么名字，亚当你不要说了，我就给你说了，帮你说了，没有。神就让他说，他说了神就承认了，他说神就承认了。狮子老虎也好，那么多东西也好，飞鸟也那么多，神承认，他也做工好了。那么就说明啊，在人没有失败以前，那么我们 就问一下，在这个时候啊，神看到一切都好，神能不能够就说，我早就知道你亚当要失败，我就来个先就来个救赎，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啊，预定要来个救赎，神怎么能够在那个时候预定救赎啊？因为亚当这一个人生造出来是没有罪性的，亚当没有罪性啊。我们今天有罪性，我们跟亚当不同，因为亚当犯罪了嘛，我们三章犯罪了，亚当那个是没有罪性，我们只能说他是一个浑浑噩噩的一个人，他还没有受影响。但是神就把知识树分别三个知识树和生命树摆在那里，神就要他吃生命树的果子，意思说你要在基督里啊，那个生命树你要在基督里啊，你赶快要得这个生命啊。但是神要看人的反应啊，刚刚我们讲对不对？那么在亚当还没有吃这个分别三个树的果子，蛇还没有试探他的时候，神能不能够说，我早就知道你要失败，现在我预定你必须犯罪，能不能够这样说？神不能说这样的话。所以我们说预定和预知是两回事情啊。你不能说因为神预知了，那么亚当现在还神又说他很好的时候，你就说马上我就预定你犯罪，马上就要有救赎。所以在圣经里头，神的预知和神的预定啊，应该把它分开。你不能说是因为预知了，所以就必须预定他要犯罪，那么预定犯罪就有救赎。实际上神是公义的神，他还没有犯罪以前，你就给他预定了救赎要他犯罪，那是这个想不通的，对不对？他还罪性都没有。那么在我们和以色列人身上，在尼尼微人身上那不同，因为我们都有罪性，对不对？我们已经犯了罪了，但是亚当那时还没有犯罪啊。所以在神创造的目的里头，神在创造的这个旨意里面是没有造人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没有预定他要犯罪的，没有预定一个救赎的。预定和预知不同，但是神预知是知道谁要来担当谁要来，那是预知。但是他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你不能预定他要犯罪啊，你怎么预定？那你神就不公义了，你懂不懂这个意思？那你就不公义了。你预知吗？但是他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嘛，他还没有走到三章嘛。如果走到三章，你说那就对了，你懂不懂这个意思？他还没有走到三章。我说我就举个例，有一个妈妈，有一个她一个孩子很不听话，天天到学校去都要出事情。好了，所以有天早上妈妈起来说，我知道今天你到学校要出事情，我就预定你要今天要出事情，那么先把你打一顿再讲。听见一听了，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真不能做这个事情，因为他是公义的。所以如果你的孩子你先打一顿，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犯错，万一我今天不犯错你怎么办，你懂不懂？所以在三章以后，创世纪的三章以后，救赎来了。救赎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说神创造人的目的是要管理这个地，因为人失败了，神的目的达不到了，神乃是用救赎的办法还要回来达到神的这个目的啊，这就是神的预定的，救赎的预定。神所有神在我们身上的管教也好，神是预定的一些事情也好，乃是要完成神最初创造我们的目的，那叫管理这个地。
那会不会是预你说的预知神
那个没有时间性，就一开始神就已经全部知道了。预定是他的行动是有跟着当时的场景，一步一步去的，就是。这个没有错，所以读圣经的人都知道，圣经里头神的这个道理啊，是一步一步往前的，就是根据人的反应，根据人的反应一步一步往前的。所以最后的神要得着的不是以色列人，乃是要得着有生命的、有生命的基督徒。在这一个神的预知里头，就是说只有他的生命进到人的里头，人才能够完全，那就在基督里，这是神就早就预知。所以在神的 做法里头，就是一步一步的来，比方神就预定了一个救赎，在三章以后才能有救赎。所以我们在讲第一章的时候，你绝对不能把救赎摆进去，那就是说神这个时候神造出来是好的，马上神就说要救赎要来，你有罪，神不能做啊，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对不对？他是公义的神。那个亚当还没有犯罪，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要犯罪啊？你都看到我是很好吗？所以第六天都是很好，到第七天你休息了，有休息就是说神就觉得很满意了，一切都好了，神得到了人了，能够 能够打败撒旦了，你看到没有，神这个人呢打败撒旦了，神就是很满意了。但是有一点，这个人最后发生问题了，神没有说我就把人不要了。如果神不要人，就神第一个成道的目的神就没有达到，神一定要达到他的目的，所以神就有一个救赎出来。但是我们绝对不要说因为神有救赎，因为神预知有预知，所以神在预知的时候神就的救赎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了，预定了，因为还没有到创世纪第三章，因为神是公义的，你不能先预定这一个，但是你可以预知这一个，这是预知的。所以预定神是一定要根据人的反应，第三章人失败了，神预定了。在我们刚刚读的耶利米书，以色列人犯罪了，神就预定巴比伦人要来了。虽然巴比伦人神说要来，第六章神说巴比伦人要来，但是第七章神还说如果你们悔改怎么样，还不迁移。神要看你的反应，尼尼微人神也是要看他的反应啊。神的预定，我们就神很多的预定神是可以改变的，根据人的反应来改变。所以神告诉我，你们不信主的人一定怎么样，得不得永生，一定要灭亡，这就是神的预定。那你就看你的反应了，如果你说我愿意改怎么样，那就对了。好，我想这个我们绝对不要说把这件事情连在一起来，它是两件事情，我们要看啊。另外以父所书我们还可以再读一点好不好。
那讲一下那个理性的说，刚才念的那个
人
接
啊，
这个意思实际上是指的
基督的预定，是吧？不是预定，就是神早就预定了有一个行为啊，要我们借着基督得永生，得到儿子的名。
前显也是，
这个前显
也
是，
也
是
预，
不是预知，
也是，
也是预，
当然他是预知了，在预知的里面他有这个预定嘛，他知道。我们说的预知是神从永久到永久。他都知道了，因为他是永久的。
那么这个是个预定。那么假如亚当夏娃那个时候没有犯罪，那么这个预定也可能就没有。
不是这个预定没有，预定我们这个基督的永生一定有的，永生啊，这个是一定有的。下面没有了。
这个救赎的原因就是因为亚当犯罪。
犯罪了。
假如没有亚当的犯罪，那么
救赎就没有，救赎没有，
救赎
没有。
人就是生命
树的。哎，就是没有
的，
救赎没有。
那么预定它是有。
那个当然了，就是因为失败了。为什么神意识他有了？因为有撒旦，所以第三章撒旦也有他们，这就知道。所以，对，那么你看，我们再把这个以弗所书啊，第一章我们可以读一读。我们读第七节啊，意志啊，实际上意志不是定。意思就是神知道他的永能，他是知道很多事情，是每一个人的事情，他是充满万有的，什么他都知道，都知道。但是知道神没有行为的时候，他就没有定义性。神如果要有一个行为，有个动作，有个行为，神就要预定一些事情了。啊，因为这件事情要怎么发展，我就有些决定了。啊，那就是预定。那么你看，我们读第七节，好，第七节啊。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好，你看这个救赎来了，这个救赎绝对不能把它摆在第四节里头，对不对？第四节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我们的基督徒，对不对？那个时候亚当都没有，你就来说哦，第七节马上就有血了，主耶稣的血来救我们了。那你说从神的有能来讲，这是预知，但是神还没有定。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我们的时候啊，神还没有预定，只预定我们借着基督的儿子的名分，这是对的。在基督里面，我们要有生命，神的生命进来，这是对的。但是绝对没有说那个时候定了我们，亚当必须犯罪，亚当必须犯罪。那么亚当犯罪以后啊，那么主耶稣来救赎，这个要到第七节才有了。因为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啊，他是从最早写到我们身上，写到我们蒙恩典的身上啊。所以你不能拿七节去否定第四节，你怎么去否定它？你不能说因为神预知亚当要犯罪，所以神就不能说亚当是好，照了不能说他好，因为你要犯罪我怎么好？那么就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神没有把最好的东西摆进去，不是这样。 神是不会让人犯罪，不希望人犯罪，你不能说神希望人犯罪，对不对？就是我们今天有罪性的人，神也不希望我们犯罪啊。好，神的预定就是神有个行动，比方说神拣选我们就是神的行动啊，神要把神儿子的名分赐给我们，这是神的行动。最后人失败了，神要救赎我们，又是神的行动。今天福音传出去，不接受福音的人后果是有行动的，接受福音的人是也有行动啊，这是很明显。所以我们不能用神因为预知了，神预知了好了，我们就想什么事情因为神是预知的，那么我神就可以，那么约拿就不应该到尼尼微去了。所以约拿就是说，我早就知道你爱他们嘛，你把我派去做什么？所以我就到他市去躲他去了。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啊。所以神他还有他的作为，今天神还是起伏在那里。所以我们就说这一个是一个真理的问题，神的预知和神的预定是一个真理问题。这个特别是说到神拣选我们和救赎，我们不要把它混在一起。那就是说神在拣选我们的时候，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的时候就有救赎了。那就是说神造亚当的时候，那就是说预定他要犯罪，你能够这样犯吗？我想亚当也不平啊，亚当说你怎么知道我要犯罪啊？你说什么都很好吗？第一章你造出我是很好吗？而且你把你这些所造的东西来我都取了名字了吗？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我要犯罪啊？那是到第三章。所以神的作为是乃是在这个永远这个时期里头，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根据人的反应神在做出他的决定来。
他预知他要犯罪，但是他没有预定他一定犯罪。
哎，如果他预定他一定犯罪就有问题了，那你他不好吗？你怎么去说他是很好啊？你不能预定他犯罪啊。所以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立验啊，我们绝对不能说神预定了，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就有这个错误。神啊，根本就预定不会救我的，你不要给我传福音，你看到没有？我就灭亡了。今天啊，神就预定了那个进天国的就是你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不会进天国，你不要来给我讲了、啊、我就是要爱世界，我就是要好好找钱了 啊神没有预定我，你看这就是错了。神是不是神预定你，而是神看你的反应，看你要不要神啊，对不对？神看你的反应，对亚当也是这样嘛，神要看你的反应。
第
七节的我们，就是第七节的我们。为什么呢？我们要这样讲呢？因为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一定有一个在基督里。世界上的人不都是在基督里，那是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这是非常重要，是不是？神在创造世界以前呢、啊，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就是有一批人是在基督里的，在拣选我们。但是这一批人是在拣选我们的时候，亚当还没有犯罪，对不对？还没有亚当，所以那个时候不能说马上就要救赎。但是当亚当犯罪以后，我们这些人被拣选的人也就落在亚当里头了。那么神的第一个目的就达不到，我们不在基督里嘛，我们在亚当里嘛。所以在圣经里面，你读圣经的过程就是两份，一个是在亚当里，一个在基督里。我们都在亚当里了，不在基督里啊。神就要把在亚当里的人怎么样啊，又从救回来到哪里，又到基督里，这个最后就达到神的目的啊，就回到神的目的里头去。
到我们每一个人的
名字啊，什么名字？
对对对，精细到这个预定和拣选，精细到每一个人
的。那当然了，这基督里拣选我们嘛。实际上，实际上我们可以笼统的讲，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他说末后的亚当，神不一定就说。当然神是永能知道的，这是没有问题，他晓得有个 grace year 啊，叫人一定要出来，一定知道，也可能你就是这，也可能你在天堂里头天国里头你要进去，神就早就知道。但是今天神来看就是在基督里，在末后的亚当里， 不是第一个亚当，在幕后的亚当，就是我们今天有没有在基督的里面。他就是幕后的亚当，幕后的亚当就成了教人是生命的灵啊，啊，就是你常说说的那个是生命的灵。我就记住嘛，所以在这里眼睛里头就是两个亚当，第一个是神创造的亚当，是堕落的亚当，我们都是在他里头，是在那个我们都是在里头。但是幕后的亚当，就是那要来的人，就是在创世以前就进来了，记住。因为我亚当失败了，所以神就有一个救赎，把我们带进去。所以有一个弟兄叫 Sparks， 他就在讲这个道的时候啊，他就画了一个图，他说从圣的创造一直到国度到永远是一条直线的，是没有想到人要犯罪的，没有预定人要犯罪的，没有预定人预知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神没有预定人要犯罪。如果神预定亚当要犯罪，我想亚当就不复活了。亚当说，神啊，你怎么知道我要犯罪啊，你告诉我是很好的，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我要犯罪啊？这没有到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你绝对不能说人有犯罪，你也不能说神预定他犯罪，你也不能说他失败，你怎么能够说？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公义的神就是说我还没有犯罪，你就说我要犯罪，神公不公义啊？那神就不公义，那不行了，那不能这样讲了。所以你不能预定他犯罪，到第三章他犯了罪才犯罪，没有犯罪以前他就没有犯罪。啊，它是这个问题了。好，那么因为这是一条直线，神的目的一定要达到。那么亚当犯罪以后，这条线是断了，所以就有条弯的线，叫做救赎。主耶稣就成为救赎。这个救赎来的目的，又要把这条线拉到哪里啊？拉回原来的线上去，要达到神的目的。神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所以才有启示录，才有先知的预言，才要说到天国。说到这个神庙在地上还要掌权，还是借着人来掌权，不过借着的这些人都是在基督里的人来掌权，不是在亚当里的人。所以又回到第四节，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啊，这就是神的意志啊，意志将来有一批人还是要在基督里，就是意志，好不好？我想今天让我们把这一个，因为我们在这个第一次交通的时候啊，因为时间很短，就在灵粮堂交通很短，所以这件事情呢没有时间来说明这个问题。我想呢今天呢我就想有点负担要把它说一下。那么这一个你们去看很多书，我今天拿了一本书在翻开了那个圣洁无瑕疵啊，都说得很清楚，好不好？很清楚，这样就是我们开眼要清楚一点，好不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我们一点祷告。我们的主啊，我们把这些残缺的话语都摆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求你在人的话语以外，记住你自己圣经上的话在我们里面动工。主啊，我们求你每一天你都在那里提醒我们，让我们更多的亲近你，也让我们更多的在你的里面，让我们真正的是在基督里，每一天都是在基督里，乃是活在你的面前。主啊，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求你纪念我们下次的聚会，用血提醒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借助这些诗歌，让我们的灵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整个的人都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当然，今天早晨你降卑在我们中间，求你用你的血接近我们。让我们从灵里面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你那里得到恩典，得到怜悯，做今天的帮助。因此我们的主，我们把今天这个聚会从头到末了交在你的手里，求你在这里带领我们，愿你在这里被显为大，愿你在这里做主做王，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好
的。那我们已经读过两章了，我们开始就说因为耶利米哀歌，他是一首歌。那么第一章、第二章，它是用希伯来文的字母来做的字母诗，因为希伯来文的字母有22个，所以第一章、第二章都是22节。那么第三章是66节，那就是说每三节是一个字母代表。啊，比方说第一个字母就用了3节，都是第一个字母。 那么第二节三节一二三以后就是四五六，就是第二个字母啊。所以今天我们读的一共就是六十六节。那么这个第三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前两章是说到神对耶路撒冷、对西安、对以色列人，神对他们的审判。神在审判他们的时候，在第二章告诉我们，连他的圣所他都不顾了，连他自己的圣殿也不顾了。到第二章的最后，就说到以色列人所受的苦，啊，以色列人所受的苦。那么这两前两章里面最多的啊，就是写到最后最多的情况，就是转到最多的情况，就是神求神为他们伸冤啊。你看第一章的二十二节，愿他们的恶行都存在你面前啊，你怎样因我一切的罪过待我，求你照样待他们，因我叹息神所心中发愤。那么就是说求神伸冤。那么第二章我们也说过，他有一个转变，就是说他认识这一切都是从神那里领导他的，神那里领导他的，不是他自己，也不是敌人，而是神在那里审判他，他的眼睛已经看见了神。因为看见了神，他的心就转向神那里去了，他不是要求人帮助，在任何的难处里都不求人帮助，因为他看见这就是属于神，所以他心里的开始转向神。他最多的就是最高的仰望，就是求神审判那个外邦人，认识了自己，认识了自己的罪，认识了自己写出神。这是第一章和第二章。但是到第三章就有一个更高的看见，那是说他还有希望。从第一章和第二章来看，他是毫无希望，只是求审判，只是这是神做的，他看清楚这一道，求神审判外邦人，求神为他伸冤。但是到第三章有个新的起头，就是他看见他还有希望。所以第三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对我们基督徒也很重要。现在我们就开始读。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杖这个字我们知道，杖就是要打，责打他，那就是神的管教。诗篇二十三篇，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杖是对我们，对他们有好处，杖今天对我们基督徒也有好处。神说了许多的话我们不听的时候，神就要用他的杖，就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要管教。所以这里提出杖的问题，那就是什么管教。他因为神的管教，神的愤怒的杖的管教而遭遇了困苦，今天这个困苦是从神那里来的。第二点，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他看见这一切都有神的引导在那里，管教也有神的引导，受责打也有神的引导，外邦人来，巴比伦王来打他，来侵略他，也有神的引导。是的，啊，我想这个就很重要了，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看见的都是环境，都是人，都是事，都是一切的物，人事物。我们总觉得这些事情领导我们的，这是这个人对我不好啊，这件事情我做错了，或者那个东西错了，我没有看见这里还有神的手啊。所以他在这里是神使他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这是神。所以为什么使他现在在黑暗里面，那是神在管教他，神在管教他。因为我们基督徒也有这种情况，神说的话我们不听，我们就愿意在那个黑暗的里头，我们愿意在世界的里头，我们愿意在污秽的里头。那么你愿意，你不听，那么神就让你去了啊，神就在那里管教了。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没有光明啊，一直是在黑暗里头。第三节，他正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 真是每一天终日就是从早到晚，再三不止一次，多次的反手攻击，反过来的手，真不是正面来对待他，那是反过来对待他，就是真的怒气啊，反过来反脸呢、啊。我们讲我们对人不是正面，我们是反脸，这是反过来的手，那在哪里攻击他？他是我的皮肉枯干，他折断我的骨头，这一个就说到身体，他的身体。包括第十六节，他用砂石啃断我的牙，这一次指的他的身体。我们知道我们一个人是要分成灵魂体，这里是说他的身体受到神的折打，受到神的折打，受伤了，皮肉枯干了，骨头折断了，啊，牙齿也断了，牙齿是说到他吸收的，他能够从神那里吸收神的话，吸收生命的粮，现在没有办法吸收了，因为不能够吸收，所以他的皮肉都枯干了，他的骨头因为神折打也断了，他也断了，所以这里是说到他的身体在神的面前受到损伤。第五节，他逐垒攻击我，用苦楚，苦楚这个小字里面是说用苦胆啊，原文里头的确就是胆和它的分泌液，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胆和它分泌出来的，分泌出来的就是液体，那么就是苦胆了，胆液就是很苦的了，和艰难围困我，它是我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神是把它摆在黑暗的里头，不在光明里头，是它一直在幽暗的里头。那么这个幽暗，这个就是指说他的魂的生命来讲，魂的生命来讲没有光，这里就不是骨头，不是皮肉，不是牙齿了，是他里面魂受到的折打，魂在黑暗里面，魂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如果真是他的肉体死了，他就不会再说话了，乃至他的魂像在死的里面一样，因为没有光照，也就是他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在这个时候好像对神来讲都是死的，他摸不着啊，摸不着。第七节，他用篱笆围住我，使我不能出去，他是我的铜链沉重。那么神是把篱笆把它围起来，他想逃脱出去都不行，出去都不行，铜链沉重，原文没有铜字，就是我的链沉重，很重的一个链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不能够出去，他要逃也逃不出去。第八节，我哀号求救，他是我的祷告，不得伤他。那么这一个人是在像死了一样，我外面身体有痛苦，里面的魂没有安息，所有向神的祷告都不能够上达，一直住在黑暗的里头，像这种人好像就是失望到绝点了。假如我们的骨头打断了，我们睡在病床上，我们还有一线希望，也许再睡三个月，包了石膏，我的脚就好了，我还可以起床，你还有希望，就是你的魂里面还有一点希望，靠着你的魂来扶持你，你还不至于想到我是绝望了，但是他没有了，他所有的希望都没有了，祷告也不能到神面前了，他也知道这是神在击打他，但是在神的面前他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祷告神也不听了，他用错过的石头挡住我的道，他是我的路弯曲。错过的石头，我们知道在圣经里，磐石是指着耶和华讲的，基督是磐石，耶和华是磐石，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 错过的石头就是人做的，人错了，人打的。所以神就是用人的错过的石头来挡住他的路，也就是说神借着人的手来挡住他的路，挡住他的路。而且这个是石头，就是他搬不动的，他推不开的，像铁链一样，像铜链一样的，使他很成功。就是神不但用泥巴把他割住，石头也挡住他的路，他使我的路弯曲，就是说他没有一个真直路或者正路。在圣经里讲直路和正路就是对的，我们应该走，而不应该走一个弯曲的路。因为这些石头挡住他，他如果要走路，前面石头挡住不行，他就弯弯曲曲的就走了，就越过这些石头的路来走这个路，所以他的道路是弯曲的。第十节，他向我如熊埋伏，如狮子在阴间处。这个是象啊，不是说神就是狮子就是熊，那是象。我们知道狮子和熊都是要吞噬一个人的，所以他说他像狮子像熊是在隐秘处看不见他啊，看不见他。是我转立正路，将我撕碎，使我凄凉。走正路你就不会撕碎，转离了正路你走了弯曲的道路，那么那里正好有狮有熊隐藏在那里，你是看不见的，所以他们就可以把你撕碎了。使我凄凉，这个凄凉就是这个魂里面的感觉，力量非常的凄凉。第十二节，他当弓将我做当作箭靶子，他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这个肺腑就是射到他心里面去，射到他的魂里面去，很深的。第十四节，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那么就是他们众民在那里欢喜能够唱歌曲，但是我在这里唱不出来。他用苦楚充满我，是我饱用阴沉，阴沉是一种植物，就是非常苦的啊，也就是他是现在苦的里面。十六节，他用沙石撑断我的牙，用灰尘将我蒙蔽，就是眼睛也看不见，被蒙蔽了，现在没有路了，这一个人好像一切都是黑暗，完全没有光明，处在这样一个状态里头。十七节，你使我远离平安，我忘记好处，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就是这个人自己感觉没有路了，一切都完了。这个完了不只是在身体上，他的皮肉的问题，他的骨头折断的问题，他的牙齿的问题，眼睛被蒙蔽的问题，而是他的里面和神中间不能沟通，祷告不能上达，魂里面非常的痛苦。祷告不能上达，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因为神是灵，所以我们一定要以灵在神面前祷告。那么在这里啊，应该是说他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灵祷告是最好的，但是我们一般人的祷告也不一定就是用灵在那里祷告，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嘴巴在那里呼求，我们可以在魂里面叹息啊，叹息，我们的感情里面叹息。我们灵祷告是最好的，但是我们一般人的祷告也不一定就是用灵在那里祷告，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嘴巴在那里呼求，我们可以在魂里面叹息啊，叹息，我们的感情里面叹息，或者我们思想在那里向神说话，但是我们不一定懂得用我们的灵，能够懂得用灵的人就不错了。